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我们又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见面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最近呢，沙韵啊，要外出一段时间吧，那同事们都要请我吃吃饭啊。有时候问沙韵呢，哎，今天吃什么？你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那沙韵在吃饭的问题上永远都是犹犹豫豫的，摇摆不定的，因为我贪心嘛，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
所以那你就今天点这个明天点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那其实有时候突然发现呢，在小事上面呢，沙韵不开始那么执着了。以前呢非常的有原则，一是一，二是二。其实有时候在小事上面做一些变通吧。不要太执着，我觉得未尝也不是不可以的啊、但是要把握住呢，在大事，在非常原则的事情上面，一旦做出的决定，就不要轻易的更改。
指的是什么大事？比如说，
好多人生大事哦，结婚呐、买房子啊。
那你可能遇到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变的。你比如说你要结婚了，你不能说哎呀我们算了吧，不要结婚了。然后你买房子，
你别说，很多现在有这么年轻人呢，就是说要结婚了，到了跟前又不结了，或者刚结婚过了一个星期又离婚了，这种事情也很多。
对，很多这样的事。我听到有那个本来两个人去了教堂，结果发现呢婚变了，订好房间了，然后呢新娘的一家呢从遥远的地方，然后都去到那个地方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然后退房的时候发现那个男方正在另外一个地方跟别人结婚。你说这个不是电影了，现实生活
这就是荒唐了。但是这个地点得说清楚啊，不是教堂，是酒店。因为凡到教堂去的这种契约，神会祝福的这种婚姻呢，不是说到了教堂就跑了啊，可不是电影上那个有一个电影叫《走老新娘》是在教堂里的。那这个地点搞清楚，就是酒店啊，他们到酒店。那其实说的这个大事不变呢，我觉得这还不是算是大事。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我觉得那信仰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最有关系的，最头等的大事。因为信仰这个真是的，你有一个信仰，如果一旦相信这是真理了，你不可能是变来变去的。那其实呢，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面，很多人是有挣扎的。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收听啊，我们一直播出的《百花夫人》。我相信如果你了解她的背景，你就可以知道他在一些的问题上，就是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要做出多么大的一个改变。他的这种改变呢，如果说沙韵来说，那他的改变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找到了这一条通往真理的路，而且呢主亲自的向他显现，所以他义无反顾的要选择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那其实呢你说百花夫人她不复杂嘛，她的心一定是复杂的，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她的心是非常坚定的。
所以呢，我觉得在你的信仰或者在你的人生的当中，你是遇到大事就不断的改变，还是遇到小事不断的变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百花夫人，来听听她的经历。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百花夫人的女儿都尼和她的外甥女来到家中。当他们肯定百花夫人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充满了担忧、恐惧和悲伤。但百花夫人的信心却异常的坚定，她相信神一定会按她的旨意把她带到最好的地方。 唯一让百花夫人不放心的就是马哈姆可能会被他的爸爸带走。于是百花夫人把这个担忧向神祷告之后，神再一次用圣经中的话语应允了他。当他的女儿都尼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露出了笑容。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何处寻找庇护？
早上，都尼和他们都要离开了。分别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依旧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忧虑了。但我知道其他的亲戚朋友仍然会络绎不绝地前来找我。过了几天，雷斯汉告诉我又来了七位的客人，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和他们谈话的时候，马哈姆也在一旁，好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招呼客人坐下来喝茶吃点心，大家谈些其他的事情之后就进入了正题。他们似乎已经商量好了，因为他们直言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愿意给我一些的建议，他们觉得这样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原来他们的建议很简单，就是让我不要公开宣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这不意味着让我偷偷的相信吗？我怎么可以和神耍花样呢？如果必须要死的话，我宁愿一死。当他们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所有人的脸都像被放大了一般。一位我父亲的老友望着我，我本想瞪回去，但我忍住了，毕竟他们心里认为是为我好的。我很抱歉地告诉他们，我听神的，不能听他们的。我很快地也把我的见证说给他们听，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改变了我整个生命，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不能保持缄默，我引用了马太福音10:32-33的经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当他们看到我这样，担心地说会有人来杀我，他们相信我的神一定不在乎我保持缄默的，只要心里相信他就可以了。我保持着微笑，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不得要领的讨论。他们临走的时候留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一旦发生了困难，没有一个家人或者朋友站在我这一边，那些最爱我关心我的人也只好掩面不顾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朝他们点了点头。他们临走的时候个个是泪眼愁眉，其中我母亲的知己向我吻别，说了声再见，并重复了一些奇怪的话后，忽然痛哭失声冲出门外。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他们离开之后，整座屋子就像坟墓一样， 即使马哈姆吵闹的声音也不能改变这个气氛。三个星期过去了，再也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来访，房里只有仆人们的声音。如果不是没有星期天晚上参加欧达家里的聚会，以及平时和欧达夫妇、米吉尔夫妇有来往的话，我真怀疑他们这种人情冻结战终有一天会奏效的。有一次我在市场遇见了一位表兄，他很生气地看了我一眼后就不理我了。又有一次在街道上，我的一个侄儿冷眼斜瞪了我一下，二话不说就掉头而去了。还有一次我遇见了我婶婶的时候，她也只是冷冷地对我说了声有人请她吃中午饭。我的家人对我采取了断绝来往的悲歌政策，我家的电话铃声也很少再响起了，也没有人来拉我家大门的门铃了，没有一个家人来找我或者是打电话给我。我家的仆人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当他们经过我的房门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而变得默不出声了。有一天的清晨，纳贤轻轻地敲了我的门，一反常态地安静地为我准备着化妆品。而雷斯汉神情也比平时更加的严肃，我实在耐不住性子，便发起火来质问他们，你们这样到底是怎么了？当我得到的消息时，让我大吃了一惊，原来我所有的基督徒仆人，除了眼前的这两个仆人之外，包括曼宅在内，这些人都连夜逃走了。
每日经文选读，在主造的开始，在太初造化一切以前，就有了我。在亘古，在太初，在未有大地之前，我已经被立。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是什么拨动了你的心弦？一首歌，还是一句话？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沙玉和你分享一首好歌。
沙玉呢，非常的开心，你又能够收听拨动心弦这个专门为您准备的一个音乐节目了。不知道你最近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收获呢？我都希望呢，你及时的来跟沙玉回馈反映一下了。那我希望今天的歌曲呢，能给你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我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歌曲的名字啊，叫《同路人》。
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只有头
我呢非常喜欢这首歌，有一些民族小调的味道。当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脑海里确实也有很多画面闪过，有很多熟悉的脸孔会一个一个的浮现出来。有些呢是我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些呢是每天都可以见面的同事，当然了，也有我的亲人和我挚爱的父母。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路上面一直都有一些人陪伴着我们。我不知道多斯提，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总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人，而是有人陪伴的呢？我们从出生到无常，我觉得绝对不是一个人。我们有朋友，有亲人，有时候想想他们是我的同路人，那么你是我的同路人吗？商宇呢本身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我呢在这里跟大家透过广播交流，我也觉得我们好像同路人一样。可能呢我对朋友的要求比较高，我希望自己重情重义，他们也是这样对我。我希望啊，我们的一些爱好是共同的，比如说性格也是合得来的。最主要呢，我觉得不要嫌弃对方，有分担和帮助的时候呢，彼此可以扶助守望，我觉得这才是同路人更多的含义吧。同路人呢有一句的歌词啊，说到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是的，在我们的人生里每天呢都会遇上不同的人，有些人擦肩而过，有些人呢来去匆匆，有些人又会突然的消失和离去。相知、相遇、相伴是我们人生呢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些曾经出现过的人里，能够找到与自己同心同行的人，有时候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生里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同路人，比如说呢，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有小学的一帮同学非常的天真烂漫，到了中学呢，大家有中学的同学，这时候呢已经有个性的形成了。所以啊，真的是到了大学呢，你看看我们的同班同学是不是更加有思想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往的同路人。到现在呢，沙韵上班在公司里面，我又有一大帮的同路人。每一个年龄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环境，有着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一些的梦想，我们可以顺利的毕业，然后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这其中呢，我们遇到的人可以说都是同行的同路的。有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的感慨吧。我发现呢，慢慢长大之后啊，比如说出来工作吧，觉得呢身边的同路人啊好像是越来越少。可能是在工作之前那一段的日子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啊，大家都比较单纯，所以呢觉得同路人比较多。但是呢在工作之后啊，不同的公司啊，公司里有不同的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的事情啊，甚至说呢会让自己比较有沮丧的时候，这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同路人在哪里呢？我相信啊，多斯提，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对不对？这时候沙云鼓励你一定要积极起来， 我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只要你以正面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话呢，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你的身边是有很多的同路人的。沙玉呢，很感恩，我的公司就好像我的第二个家，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温暖。我来了之后觉得非常的踏实，几十个人工作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时候意见不一致是非常正常的。不过呢，感恩的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最好的带领者，透过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可以透过爱来化解很多的危机，也是觉得在这里工作真的是非常有得着。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这个工作呢也是带给我无限的快乐。有些人会期待自己在婚姻或者是恋爱上呢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同路人，我觉得呀，这种要求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了。可是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呢，每次的失望，每次的失恋，有时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吧，对自己的想法呢是那么不同，甚至呀，两个人追求着完全相反的事情，如果没有同一个信仰和人生观的时候，结果呢往往以收场作为结局。曾经有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孤单，他觉得年纪越大，好像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伴侣啊，都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甚至呢对自己有很多的误解。这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些的非常难受的情绪的出现，那也跟我分享了很多次。这时候我该如何的宽解他呢？宽慰他呢？我就告诉他，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啊，我们的同路人不仅仅是自己的伴侣或者身边的人那一点点，我们应该跳出自己的一个圈子，不妨呢把一些的精力或者一些多余的时间去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或者觉得自己呢不仅仅只注视在自己的亲人方面。那我有一个分享，就是当我跟这个姊妹分享之后呢，带领她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一家老人院。老人院里头呢真的是有不同年龄的老人都住在一起，可想而知那个环境呢味道呢都是不怎么好的。当姊妹投身到这个服侍老人的这个当中之后呢，她对老人的爱，这种的亲情，让她反省她自己在和家人的交往当中，有时候她奢求家人是她的同路人，她觉得家人误解她。但是呢，当她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她来反省自己的时候，原来自己有时候也是对别人的要求苛刻了一点，或者呢自己的要求让对方觉得很难办到。当他有一些的反省，再把一些好的积极的心态投入到跟家人跟他身边的人相处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最后你知道吗，他的分享是他不再孤单了，他也觉得大家更多了彼此的了解和沟通，所以呢他突然觉得很多人都是他的同路人了。那沙韵自己的分享就是呢，我有一个好姐妹是我初中的同学，几十年不见了，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她突然的出现给我了极大的安慰，她天天给我发短信来安慰我，让我在这个时期呢真的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同行者帮我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我觉得同路人不一定是经常在你身边，同路人也不一定是要立刻用行动来回应你的要求，有时候同路人就是在心里多那么一些的默契，你同意吗？所以多斯提，我也希望你有同路人同行，同时呢你也成为别人的同路人。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感。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我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呢，我常常去向我们的主来嘟啊的这一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当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觉得人生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人是非常软弱的。可是当你愿意寻求主的时候，他就赐给你恩典，赐给你力量，因为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嗯，多斯提，我们真的是说了很多，我们也希望呢得到你的一点点回应啊。沙运依然是让你有一个小小的挑战，你提一个问题，如果读了百花夫人，你提一个问题给我们，我们将呢可以帮助你解答你这个问题吧。点击良友电台的网站，直接呢进入到这个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们。
好了，今天我们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ley，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啦。